凡，就被主的爱所融化啊，就被主的爱所融化。我们感谢主，我刚今天早上从加州飞回来来赶这个主日的崇拜。我们这次在加州，我真的是很高兴。我们这是全美的全福会，全美的那个基督徒的 business man 啊，就是那种生意的做生意的男人啊，他们这样的一个机构。大概差不多500-600人参加，很感谢主。这次参加的几个讲员很奇妙，我跟远仁明弟兄我们同时在那里。远仁明弟兄前一段大家都说他得癌症了啊，有的说他已经被主接走了。就像我也是，我前天上网上说我被主接走了，有一个人说好可惜呀 啊有人就那么说的哈。那远仁明弟兄，我和这个有几个月没有见他，我突然发现哇，头发全白了，没有一根黑的，那是神的恩典。阿门。那你们为什么不阿门呢？神的恩典，虽然头发都白了，但是感谢主，他前天他的结果出来了，最终的结果出来了，他那个淋巴那个细胞不是坏的，是好的，不是好的，也不是好的，不是坏的，反正不是那个癌的细胞。哈利路亚。哇，我非常高兴，我真的是感谢主。最近这个好像这段时间魔鬼对神的仆人有很多的攻击，尤其最近这一两年来，我很多的牧者他们都得癌症死啊，被主接走。感谢主，我看到袁志明弟兄，他告诉我，他说他不是癌症了，医生告诉他。所以那天他就本来他是去讲道的，结果他的道那天时间让我讲了，结果那天他听说不是癌，他就能讲道了。感谢主。然后还有请来了寇世远牧师，但是寇世远是寇世远的儿子寇少恩牧师，寇少恩的爸爸很受上帝的祝福，台湾讲道非常的被神祝福的一个牧师啊，寇世远的儿子现在是基督之家的主任牧师。他还请了夏宗坚牧师，2000年运动的领导人。这些牧师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信息就是一个，要更亲近主，更爱主啊，好好的来传扬福音。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还请来了几个讲员，这两个讲员不是牧师。我们知道大陆有一个最近是最被世界重视的两个大企业的老总，一个是中信集团的总裁，大家知道中信集团吗？那个芯片的那个，做芯片那个上海的中信的，他的老总来了啊，来了，来讲述耶稣基督的见证，他是基督徒。这个中信集团现在在变成世界上三大集团之一，除了台湾的台积电，张忠谋的台积电，可能现在据说中信已经超过了台湾的台积电。这个老总创办者那个 founder 是基督徒，原来的达拉斯恩友堂的会友，教过10年的主日学啊，这几天天天跟我在一起，我们在一起交通有很美的交通。所以他昨天晚上他讲见证啊，讲见证。还有一个是一个中国更大的一个企业叫什么我给忘了，那我那个名字上都有啊。这个老总他那一天在我吃饭，他走到我跟前，他让我个签名，他买了一本我的书让我签名。我一看一个小孩一个年轻人，我就给他签了名，我也没理他。签完名了，后来他的秘书过来说，这是我们的 president， 是我们的总裁啊。我是总裁，那都是总裁，我们参加500会议的全是总裁。没注意他，突然他跟我讲，他说我要跟你说一句话啊，他说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他说我有一次见到中国的一个最高领导人啊，这个领导人中国就1、2、3把手之内的了啊，就不说他是谁了。他说他到我的公司来看望我们，我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说中国需要耶稣，那个人说是的。哈利路亚。所以这次特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信息，告诉我们中国需要耶稣。我们有人传福音我们不敢传呐，我们觉得好像中国人不要耶稣的，我们好像有时候到了执政掌权者的面前，我们都是不敢说我们是基督徒啊。我在这两个老总的身上，我看到说这两个弟兄他们在最高的执政掌权者面前可以告诉他，第一我是基督徒，第二我不仅是基督徒，我告诉你中国需要福音，中国需要耶稣的爱。我们有没有这个胆量啊？保罗当年为了见凯撒是被囚的到了罗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一天我们会见到我们的亲人，我们不要说见领导人，我们要是见我爸妈不敢说自己是基督徒，因为我们没有见证嘛啊。一说是基督徒，爸妈说你是基督徒啊，我怎么看你没什么改变呢，是不是会不会这样？ 所以这次特会我去给我带来很大的鼓励。我跟刘主任分享，当我去的时候，第一堂信息我还没有从那种状态中回来，我就不明说了，因为这个录像啊，你们也知道我是也问神啊，我服侍主十几年来，当我奉献给主，我心无旁骛的服侍主，我也带了很多人信耶稣，我也有痛苦，我也会遇到苦难，但是那天当我看到这些弟兄们他们在一起敬拜主的时候，我就一直在下面流泪，我一直在流泪啊，500多个弟兄姊妹，还有100多个牧师，他们来看这些商人的基督徒在一起敬拜主，我一直流泪。第二天我觉得神深深的摸着我，我在这些弟兄们身上的见证，我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旨意，神告诉我们，我们虽然经历苦难，这个苦难会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后书一开始，保罗就说，神让我们经历苦难，是让我们用我们的苦难去安慰在苦难中的人。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你前面有什么样的艰难，也许你的工作失去了，可是神保存你的生命，给你健康。也许你金钱损失了，可是神给你活泼的灵性，给你一个自由的思想，感谢他。无论我们前面遇到什么的艰难，我们来感谢他，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上次唱了一首诗歌叫上帝的儿女是何等有福的，在压力中我们是平静的，在困难中我们是得胜的，所以我们没有惧怕的，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有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没有惧怕啊。所以其实特会给我很多的，还有我的好朋友王丹也参加了啊。那天我打电话给他，他来了，来了大会还特意说啊，王丹先生来到我们中间，王丹算慕道友吧，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大家欢迎他，他也很乐呵。然后那天牧师讲完道，我们跳那个，他们还跳了一个舞，是那个草裙舞啊，一帮弟兄一帮姐妹穿着西班牙那个叫那个夏威夷的衣服跳草裙舞，然后让全体一起跳。哎，我看他跳，王丹跳得不错的草裙舞，跳得很好。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感谢主。那今天牧师正道的题目是芥菜种与面笑的比喻，我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今天这段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大概每一个人，当你没有经过解经的话，你读这段经文100%读不懂。不是说99%读不懂，是100%读不懂。你第一次读这段经文，你一定理解是错误的。我们看这段经文，他又设了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体中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的飞鸟都落在它的枝上。我们看到说这是第一段，天的飞鸟都宿在它的枝上，就是宿就是坐窝了啊。第33就是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笑，有富人拿来藏在3斗面里边，直到全团都发起来。这两段的经文讲了两个比喻。这段讲耶稣基督的7个比喻。这两段经文我发现他们的基本的内容和比喻是一样的，所以我把它放在一起来讲。放在一起讲。很多人听到说这个比喻，说教会可能是起初像个小芥菜种那样，后来越来越壮大了。越来越壮大了，最后长成了树。很多的人在教会里得到了荫庇和照顾。所以飞鸟就来了，这样解释很好听。有的时候我们的福音就像个小芥菜种，送起来突然就长大了，哇，就不得了了。耶稣在前面的比喻讲到100倍、60倍、30倍。如果我们从字面上解释，是不是这个意思呢？这是错误的，错误的。我们要想了解这段经文，我们必须从耶稣基督对整个教会的历史观来看这段经文。耶稣基督讲了7个比喻，象征着天国的7个阶段，也象征我们在地上的教会的7个阶段。其中有一个阶段是耶稣让我们警惕的。其实这段经文最重要的是主告诉我们警惕。你要警惕什么呢？我们看到我们在马太福音13中看到7个比喻中有2次提到飞鸟。我们先看飞鸟，飞鸟是什么？飞鸟是什么？飞鸟除了在马太福音第6章耶稣讲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 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那这个飞鸟是个自然的飞鸟，就是我们所看到自然界的那个辈儿，没有什么象征意义的。可是我们今年看到的飞鸟还不同，还不同。我们在前面，我们前面一个比喻中，撒种的比喻中，我们看到说撒的时候有落到路旁的，当那个种子福音的种子撒出有落到路旁的，然后飞鸟来都吃尽了。我们突然看到这个飞鸟是什么？是恶者，那恶者撒旦魔鬼，那恶者把福音的种子从我们心里夺走了，那这个飞鸟是恶者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很不同，很不同的哈。那么这个飞鸟，我们看到在圣经中很多的地方，当谈到飞鸟的时候，形容它是恶者。那启示录也告诉我们说那是恶者，在启示录十八章一节二节说，此后我看到一位有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了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的灵的巢穴和各样可憎的鸟雀鸟的巢穴。所以圣经很多的当谈到飞鸟的时候，都把它形容比喻耶稣讲的都是恶者，那恶者，那恶者。所以那这个恶者肯定我们觉得这个好像我们所过去理解的是不对的。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我们了解一个问题，芥菜是一个蔬菜，芥菜是个蔬菜，它的本质是蔬菜。我们不知道这里有多少学这个植物学的，那么它是蔬菜类的。我们在东北人，我们这里有东北人举手，有没有东北人？哇，不少东北人。我们小时候吃过芥菜疙瘩，对不对？吃过芥菜请放下，吃过芥菜疙瘩就放下了，好了哈。那我们知道这个芥菜，那个芥菜根是很好吃的，是不是？芥菜根你把它腌成咸菜的时候，那是很好吃的，那个芥菜的叶子是很好吃的，很嫩的，很甜的。芥菜长得不是太大的，可是我们突然看到一个菜蔬菜长成了大树，那什么意思呢？变质了，变种了，是不是？你会理解到说一个芥菜它长成了高高的大树，那它就变种了嘛。那个根，大树的根还能吃吗？那是不能吃了，不能做人的食物了。那大树的叶子呢，供那些飞鸟来做窝。我们突然看到说耶稣基督讲到，这是我们地上的教会，他知道教会有一天会腐败，教会有一天会变质，教会有一天没有神的同在。当主后330年的时候，康斯坦丁信了耶稣，罗马的皇帝，他一信了耶稣就不得了了，全国都要信耶稣。所以那个时候不管你真信假信，哗，全涌到教会来。教会从过去的弱小的、被逼迫的、被人瞧不起的那些基督徒，那些真正为主作践，突然变成了一个世俗的、人们趋之若鹜的这样的一个团体，教会立刻就变质了。那种为主献身的精神不见了，那种为主吃苦的精神不见了，那种谦卑的精神不见了。突然看到说，在教会里边跟世界一样了，世界东西进入到教会，世界有皇帝，教会就有皇帝；世界有什么领袖，教会就有领袖；世界有什么首长，教会就有书记主教；世界有省长，教会就书记主教。所以就教皇、主教、神父这些制度就开始了，他们开始拿政府的薪水，他们不是真正的服侍主。很多的人，我们看到教会变质了，那大了，教会很大，过去是在墓穴里边，在家庭里边，现在突然变得美轮美奂的大的教堂，那个教堂大得不得了，对不对？在那里边人们开始不是重视圣灵的同在，而是重视那种什么呢？仪式啊，仪式。不管你怎么样啊，只要仪式过去了就可以了。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警惕，警惕我们世界对教会的影响。所以从灵的里边我们看说，教会应该像芥菜种那样是小的、弱小的。纯洁的教会在地上不是富足的，乃是贫穷的，不是贫穷的。现在的教会你看，现在都比谁的教堂大，比谁有钱，但是他们不太比他们爱不爱主，生命怎么样，这个不好像不重视。现在成功神学大行其道，所以教会不是人们看到尊贵的，乃是卑微的。教会不是被世界的人抬举的，乃是被世界人轻看的。教会不是受世界人欢迎的，乃是被人厌弃的。教会不是压迫人的，乃是被压迫的。这个是上帝的教会。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教会完全不同了，是不是？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说，这个芥菜种啊，我们要小心它成为芥菜树，小心它变种成为芥菜树。当你成为芥菜树的时候，你会看到世界都进入到教会来了，鸟就能来了，那个恶者来了，物质主义、享乐主义、英雄主义，什么个人主义，什么都进来了，教会就变质。所以你说，如果我不看了很多的参考书，我不经过神学训练，我要跟你们讲这段经文，你们也听不懂，我也读不懂。你所以圣经有的时候你要回到神的历史中去看。那我们从圣经中看一看一列芥菜种的比喻，让我们最先注意的是芥菜种。芥菜种是犹太人认为是最小的东西，所以犹太人会形容你是芥菜种，他说你的心眼小到芥菜种一样，那就说明你心胸很狭窄。犹太人很愿意用芥菜种来这个东北人叫埋汰人，这个就是来形容你心胸狭窄小。那么当我们看到从教会历史上看着，当我们教会不在于小，乃在于质量，这个我们今天太重视量不重视质，我们信徒的生命就发生了问题，难怪我们有的教会经常的有问题，难怪我们的教会今天不能做世界的盐世界的光，因为我们没有量啊！难怪我们基督徒出去被人世界看到说你们是基督徒我就不信主，我们听过这段话没有？我们看到很多人为什么来教会不信耶稣，说哎呀，我一看到那个牧师啊我就不要信主了，我一看到那个弟兄那个姐妹啊，我看到他我不会来你这个教会的。我们失去了神的见证，我们重视的是外边的 building 和我们人数的多少，而不是重视我们生命跟主连接在一起。其实当我们回到初代教会，尤其我们看到初代教会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如果你打开使徒行传第二章，你有圣经你打开，你会看到那叫什么教会，教会是什么样子的。使徒行传第二章写的最清楚的一段就是初代的教会他们非常的纯洁啊，那个时候第一次的聚会彼得就讲道啊，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那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彼得就在那里讲道说你们当悔改啊，你们当信耶稣啊，所以那个时候有3000个人信了耶稣，所以教会就成立了第一个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教会叫耶路撒冷的教会。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什么状态呢？圣经告诉我那些他们信的人都在一处的，信的人都在一处的，他们凡物公用的，他们天天同心合一的在店里吃的家中薄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人的喜爱，神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他们。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教会的形态。哇，那时候教会弟兄姊妹真的相爱，他们可以饭物公用。现在你干吗？饭物公用啊？你说那是共产主义啊？那个时候不是共产主义，那时候弟兄姊妹真正的相爱，他们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跟别人分享，他们看到贫穷的人他们就去帮助。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知道3000个人信主，很多是外地来的，不是耶路撒冷的人，他们一信了耶稣突然发现这是一个家，这家的观念，所以他们在基督的爱里边，他们那个时候还有一个观念说主很快就再来，所以他们就不回家了，他们就留在了耶路撒冷。那他们吃什么呢？弟兄姊妹的相爱共赢。我们知道最初耶路撒冷教会显出7个执事，有几个条件，第一圣灵充满是吧啊，第一说，第二有好见证，啊，这七个执事选出来干什么呢？管饭食啊，你说这个这大材小用，啊，管饭食。可是那个时候你的饭食是教会多重要的问题呢？外地人需要吃饭，寡妇们需要吃饭，很多年老的寡妇、贫穷的寡妇没有人管，啊，没人管。那个时候的女人一点地位都没有，只要男人一死了，什么都没有，全部都没有。所以那个因为你觉得这犹太人就很有意思的，那天我们好像在车上，师母有几个姐妹讨论为什么女人爱戴首饰啊，我很不喜欢女人戴首饰的，我也不戴首饰的，我师母戴首饰我从来不阿门的，我告诉你啊，原来她连耳朵眼都没有，后来偷偷回国背着我砸了个耳朵眼，这个。但是有一天师母找了个借口，她说她在复旦大学念书的时候，她的教授告诉过她，说你在哪儿念书不知道，很神学院吧，反正教授告诉她说为什么这个女人要戴首饰呢？是因为那时候女人一被从家赶出去，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不能拿，所以女人就干脆就都戴在身上，是吧？手上、腿上，反正脖子上、耳朵上。然后你赶出去，我还有这个东西，你知道，我还能用一用，换点什么东西。但是女人没有地位的，真的是没有地位。可是那时候你会看到教会对这些没有地位的女人、姐妹们、寡妇们是多么的关心。使徒们想的都是这种事情。后来保罗、彼得说：“这个不能老让我天天想这种事情啊！寡妇吃饭还得我来管，干脆选七个执事吧，我来讲讲道，我不能都管这些。”所以你看，初代教会是这样子的。那个时候的教会非常的纯洁，那个时候的教会非常的对主大发热心，那个时候的教会非常的是主的美好的见证。哇，他们是从世界中被招来的神的儿女，他们在神的家中，他们彼此的相爱，来建造神的肢体。什么时候教会出了问题了呢？啊，我们知道，就是康斯坦丁以后教会出了大问题。所以我们知道那时候亚当尼亚、撒菲拉他们为了欺哄圣灵，他们卖了东西告没有完全的报上来，他们立刻就被圣灵击杀了。所以你看到那个时候教会多纯洁，不能允许有一点的罪。一会儿我会讲到下一个比喻，那个孝的问题，孝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当今天的教会怎么样？今天的教会怎么样？我们当看到历史上经过了一段黑暗的教会时期，罗马天主教的，包括中世纪的黑暗的教会时期，我们如何理解的？人们一说哦，你们教会过去如何如何，我们辩论的，我们不了解历史，我们就瞎辩论的。我说没有啊，你们都是乱七八糟别人宣传的，你去看一看是不是事实的。那个时候在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他们没有真理的，他们没有神的，他们高举人的。所以那个时候罗马天主教严重的违背圣经，远离圣经，垄断圣经，偏解圣经。那时候老百姓啊都没有圣经的，因为那个时候圣经都是用拉丁文写的。你这个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你有几个懂的？你懂德文、读英文，你根本不懂希腊文、拉丁文。我在神学院学希伯来文的时候，学的我头都大了。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学不来文，很难的。我们学英文都学不了，还学不来文啊、还有希腊文，再加拉丁文，你只有谁能懂那个东西？你知道谁懂？神父。他从小就进了修道院，他什么都不管，天天攻语言，他有时间，所以最后就他们来解释圣经。老百姓没有圣经。马丁路德改教第一句话很重要一点，就是回归圣经，回归圣经，所以把圣经翻译成德文、英文，让普通老百姓能看得懂。所以今天这个圣文经有英文有中文，如果我乱讲话，我这个神的仆人乱讲话，你们拿圣经说你牧师讲的你跟圣经不符。可那个时候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圣经写的什么，那个神父说什么他就听什么。而且那个整个的基督教都是世界化、世俗化，生下来就是基督徒，不管你得不得，不管你这个信不信，都得救。所以教会走过很长的是一件的黑暗。主耶稣知道，主耶稣讲那个比喻的时候，主耶稣是知道的，教会要变成大树变质了，然后那些恶者撒旦在那里造这个虚窝，所以呢教会就变成了贼窝，说难听就变成贼窝，就像耶稣基督在那个圣殿里赶出那个说你们把主的殿变成贼窝了一样。你看看今天的教会是不是贼窝？我不是在批评教会，可是我们要警惕，我们要警惕。今天同性恋在教会大行其道，罪恶在教会里大行其道，异端的教会里大行其道，人们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圣经中来，很多人讲的让你舒服就好，是不是？你看看今天的教会，我们为什么要搬到这里来？我们离开原来的教会，原来教会对我们不错的，从我们开始，我们二三十个人的时候，在那里开始的时候，人家就给我要300块钱给我们租给我们，很便宜。那个长老汤姆他们对我们非常的好，我们很相爱。突然有一天，汤姆伤心的离开了那个教会。我们不愿意问他们为什么，但是他们还是最后告诉了我们，他们里边有同性恋。他们不仅有同性恋，他们不仅容忍同性恋，不让同性恋回，他们甚至让同性恋做领袖，他们的同性恋被选为执事，是教会的理事。所以这些长老们就是不行的，这样我们就要离开。就投票12票8票对4票，坚持真理的失败，支持同性恋的得胜。这是教会还是贼窝呢？这就是芥菜树。 所以从那天开始，神给我一句话：离开，我该离开了。不管他对我怎么好，我要离开了。所以我们感谢主，神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带到这里来。其实这不是一个教会的问题，今天多少教会如此呢？我们看到圣公会主教大人同性恋还可以选上全美的区域的主教，而且他公然的为同性恋证婚。我跟你讲，在上帝的眼中，同性恋是上帝最恨恶的。为什么？因为你违反上帝的创造。上帝创造一男一女，让你们二人离开父母成为一体。你打开罗马书，你看到保罗看到同性恋的时候，那个心里那种忧伤，那种愤怒。所以今天教会允许罪恶，今天教会让世界流行什么，我们都把它带到教会来，啊，只要是流行就可以。所以主那个时候就知道让我们警惕啊，因为有一天我们要面对审判。面对审判，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不能关注这种量的增加，我们不能专注于那种害、那种快感，我们不能专注于礼拜堂的扩大，让人们看到说哇，那个教会好大，美轮美奂，那个教会人众多，那个教会很有钱，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教会要等待着那个新郎有一天来接我们的时候，他说：“你是纯洁无瑕的。”你是洁白无瑕的，你是圣洁的新娘。这是我们教会，我们要思想，我们是不是圣洁的新娘？有一天主来接我们的时候，发现我们浑身污秽，我们如何去面对我们的新郎？这是我们今天教会要面对的，要弟兄姊妹。所以说起来，我们真的是，我们要感谢主，神那个时候就知道，给我们这样一个提醒。那么这样一个怪树，一个小小的芥菜种长到了那么大的一个大的怪树，那如何怎么办呢？啊，我们看到在但以理书第四章，我们看得很清楚，它的结局是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果子，在审判的日子，这些事都要临到这棵怪树。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有一天当审判来临的时候，教会首先面对审判，信徒首先面对审判。所以我们要在主的爱里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到那个小的芥菜种的时代，我们回想我们起初的爱心，我们起初的信心，当我们刚开始认识主的时候，那种热心，那种单纯，我们要回来，而不是局限在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个成就上，要时刻的想到主对我们的提醒。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说天国好像个面笑，33节，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直到全团都发起来。那这个段也很多人很容易这样的解释，说天国像什么呢？像发面一样，刚开始小面，哗，这大的全世界都成了基督徒了，都成为天国了。这个是我们很容易这样解释，对不对？很容易这样解释。那我们要回到圣经上，还是回到圣经，我们看到什么叫做妇人？刚才讲了一个鸟，飞鸟，妇人是什么？耶稣基督当他讲到妇人的时候，多数指的都是撒旦、魔鬼。啊，我们今天姐妹们有点觉得不太舒服，是不是？你们不叫妇人，圣经讲到你们是女人，不是妇人，好像不一样啊，圣经形容不一样。我们是女人的后裔，是不是？我们是从女人后裔而来的，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所以他用女人，他没有妇人。但很多地方用妇人就跟女人很不同，很不同的。你看到很，所以读圣经啊，你要从圣经前后来看，前后来看啊。所以我们看到，当讲到笑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一个问题，想到什么？罪恶。中国人讲到笑的时候，好东西，我们东北人发面蒸馒头都得放笑，放不放笑粉都发不起来啊。 你蒸的馒头能吃吗？你弄那个饼，就硌牙呀，对不对？我小时候13岁那年给一个8岁的女孩子烙饼，我们家来了一个客人，这个女孩子8岁，管我叫爷，好像叫爷不叫叔叔，反正辈儿比她大好很多。那天这个她的太爷都走了，就留这个小爷在家里给她烙饼。我13岁，我哪烙过饼啊？她要吃饼，她说爷我要吃饼。我说那吃饼我就给你烙饼吧，我就拿点凉水弄点面一烙，哇，这家硬得不得了，他第一口就把牙崩掉了，就是这个牙，其实他是换牙的时间，那牙其实已经快掉了，8岁嘛，就换牙的时间嘛。结果他就赖上我了，赖我一辈子。他结婚那天我去参加他婚礼的时候，他对他老公说：“这就是割掉我牙那个爷爷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面你要不加酵，不好吃啊，是不是？那从自然界是这样子的。可是当我们回到圣经看，属灵的观念很不同的，属灵的观念跟世界的观念非常非常的不同。我们看属灵观念怎么在神学上这段很容易引起争论的。有一天我听到一个牧师讲道啊，这个牧师还是有很有名的牧师，他就说这个面啊，这个笑就是把我们的团发起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传出去了。哎，我就发现他好像没有从圣经，从整个的圣经来看，他可能就从这一段经文来解释，这很大的错误，很大的错误。耶稣基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基督。那么耶稣的意思什么呢？当我们从圣经看到，当我们谈到笑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罪恶。犹太人一谈到笑，犹太人立刻就闭嘴，不讲话。犹太人知道这个笑是不可以的。我们知道，当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吃什么？苦菜，第一个食物，羔羊的肉啊，然后呢无酵饼。那今天我们为什么不吃苦菜了？我们不吃羔羊的肉了，为什么？我们信主的很久了，因为耶稣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就是那个被宰杀的羔羊。你来到你领了饼，领了杯，喝了主的血，吃了主的肉，就不要再吃羔羊了啊。但你吃没有关系，没有属灵意义。苦菜为什么不吃了？耶稣承担了我们所有的苦难，那苦难是有苦菜是有象征意义的，犹太人的苦菜。无酵饼我们还吃，我们烙的葱油饼是不是无酵饼啊？葱油饼就无酵饼，葱油饼你没有发嘛，你烙那大发面饼，那得叫是那有效的。所以旧约一谈到酵，就谈到罪恶。我们看到摩西的律法一再声明，耶和华说你不可以将我的祭物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在利未记2:11说，犯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以有酵，因为你们不可以放一点酵，放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这个酵台湾人念酵啊，念酵，这个酵，我们从小我的老师教我念酵，所以我在读酵，我不知道你们是读酵还是读酵啊，大概准确的好像是读酵。不管怎么样，你明白这意思就好了。就这个我们放的酵粉呢，就这个东西。那么利未记第10:12说，你们献给耶和华火祭中所剩的素祭，要在坛旁不带酵而吃，是至圣的。酵是神最不喜悦的东西。最不喜的东西。耶稣基督几次都提到，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先看这段经文，我们来解释这段经文。天国好像面笑，有富人拿来藏在3斗面里，直到全团都发起来。首先我们看那个团体是个面，那个面粉是有机植物麦子磨出来的。在圣经中，属灵的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他为我们受苦难，经辛苦，牺牲自己的生命。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苦，所以他成为了我们的挽回祭。所以他就像面一样，麦子一样被磨碎了。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死了，它不会结出果实来。那麦子不磨碎了，它不会变成面的，它磨碎了。那么我们看到，面是洁白的，是柔软的，是合而为一的，象征着我们教会侍奉的本质。圣洁、谦和，没有自我，没有个体，那么这是面的特征，是不是？是面的特征。所以三斗面在圣经历史很重要。第一次出现三斗面是在创世纪18章，亚伯拉罕 看见了三个客人来，他就迎过去，伏伏在地，然后让他们进到帐篷里安息，然后让他的妻子取出三斗面来调和了，为他们作饼。那三个人是三位一体的神，三个天使是来灭索多玛、俄摩拉的天使。那第一次出现三斗面。其次我们看到出埃及记时摩西、士师记时代的基甸、撒母耳记时的哈拿、先知时代的以西结都曾经从三斗面作为供物献祭给神啊，在以西结书46章中一连八次的提到献三斗面。所以我们看到三斗面跟我们与神的侍奉是分不开的，是分不开的。还有利未记里的献祭，献祭是以燔祭为最高峰。什么叫燔祭大家知道吗？燔祭就是火祭，火祭。我们一打开利未记第一章，就牵个牛来，那个祭司把那个牛杀了，血放干了，皮扒掉了，切成筷子，然后把它放在祭上去，祭坛上烧，烧光它。燔祭是要第一个祭，就是神最喜悦的祭，就是燔祭，要把它全烧光，生命用生命来献祭，叫燔祭。火字加一个翻，我们翻的是这个燔祭啊，这个燔祭，这个燔祭象征什么呢？这个燔祭象征是我们生命的侍奉，我们用生命来跟主连接侍奉。那么还有素祭，其次就是素祭，在献素祭的时候，主告诉你不能有酵的，那素祭用面那是不能有酵的，无酵的。那个素祭是什么东西呢？那个素祭是我们生活的侍奉，因为素祭当献完了，你可以享用，你可以跟上帝一起享用。就像启示录说，你和我，我和你一同坐席，那个是一样的意思。所以那个是一种生活的侍奉。记住，燔祭象征着生命的侍奉，这个素祭象征着生活的侍奉。所以我们跟主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关系啊。我属良人，良人属我，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主是我们的良人，我们跟他的团契像细面那样调和，那样柔细，那样融洽，那样合而为一。可是这个关系里边突然加进了罪。那个妇人，我刚才讲了，圣经告诉很多妇人形容的都是撒旦淫妇。圣经启示录说那个大淫妇，是不是都是一个妇人？这个撒旦就把那个笑拿来掺到你跟主的关系里边去，啊，这是我们的生命就出了问题。所以这三个面本来是一个面团，加进了笑，立刻变成了什么？又松又软啊，又可口的食物。所以今天的教会总是要加进一些让你舒服的东西。我们有时候听神的话不舒服的。神的话很直接的，神不考虑你的脸色的，他是神，他是绝对者，他是创造者，他不用考虑你的脸色讲话。可是我们今天讲话就要考虑人的脸色了，对不对？我们把很多好的东西，这个世界好的东西加进教会来，啊，这种直销的方式，老鼠会的方式，我们拿过来传福音啊，我们来，对不对？很多的教会你看搞什么讲座，搞的都是世界的讲座，怎么赚钱，怎么投资，怎么老鼠会。啊，搞这些东西全搞到教会来，笑就进来了，罪就进来了啊！当我们见到同性恋，我们没有关系，反正世界现在都是强调人权嘛，民主嘛，人权嘛，人权就是他同性恋有权利嘛，对不对？啊，人权。我们广告的同性恋有权利，我们没有看到被同性恋所伤害、所影响的那些下一代有没有权利？我们不考虑的。啊，我们看到很多人同居。没有结婚同居，离婚了，反正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照样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反正现在世界离婚率都50%几了，那你不要他们教会是不是50%几都排斥出去了？同居的来到美国，你说同居这房子不省房费吗？两人住到一起省了很多钱吗？不是吗？我们都用世界的观点来解释，是不是？我看到很多同居人问他们说为什么？第一个他说他们省钱，啊，他们两个人租俩房子变成租一个，第二互相安慰，第三不负责任。反正不高兴了拍票就走了，省得有个婚约，到时想走走不了。啊，这不是教会的观念，这不是上帝的观念，这是世界人的观念。所以世界的东西都进到教会，教会就接纳，让我们这个新团变成了有效的、有罪的、有罪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私欲就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所以当我们教会，我们看到罪，我们不去制止的话，这个教会就像一个面酵，就发酵，迅速的噗，大的不得了，纯正的教导没有了，神不同在，变成世界的一个俱乐部，你很大啊，你有几万人又能怎么样，你不能够影响世界，你没有为主做见证的口，你没有一个基督徒的好行为，你也不会成为光，不会成为盐，你对世界毫无影响，有一天到主那里边，你照样被审判，这是今天教会所面对的困难。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撒旦很坏的，这个妇人，我们看到这四个比喻很有意思，我现在讲了四个比喻了，第一个比喻叫什么，撒种的比喻，第二个呢，麦子与稗子的比喻，第三个呢，芥菜种的比喻，第四个呢，面酵的比喻。你看这四个比喻啊，这个撒旦的工作一次比一次厉害，一次比一次强烈。第一个，他只是个飞鸟，把你夺走而已。第二更坏，第二他又当你麦子长，他给你撒败了，给你长一起，你分都分不出来。你看这个动作更坏，对不对？第三个变质了，更严重。第四个，他给你里边掺笑，让你没有上帝在里边，让你没有这个纯正的信仰在里边，把世界东西给你放在教会里边去，所以魔鬼在不断的来破坏教会。所以我看到，当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罪恶，那就是真正的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有悔改的心。我们要真的是，我们不要用世界的观念来看我们的教会，我们也不要世界的观念来看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深深的在圣经中扎根。有些次在全福音，我就提醒他们，我说我们今天为什么神要兴起全福音，在全世界发展的那么迅速？他们现在差不多有8000多个分会，8000多，很多国家的总统都是这个全福音的成员。菲律宾的罗姆斯总统就是全福会的成员，很多的都是。那为什么？我说神要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兴起男人们，因为男人们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太随着世界走了。你看到没有？你到韩国赵云基的教会，80%的小组长是姐妹，为什么？因为教会一聚会的时候，女人很姐妹们很多嘛，男人都没有嘛，男人都去捞世界了嘛。男人，你到上海，你看男人在干什么？你到那个酒吧的地方，你看男人多，女人多。你到教会一看，男人多，女人多，是不是很不同啊？所以神要拣选今天的男人们，让他们回归男人的本相，回归上帝创造的本相，活出男人的见证。你打开报纸，你看今天暴力、杀人、找二奶，这个为在儿女面前没有见证，不都是男人的事情吗？是弟兄们该悔改的。我今天在这挑战我们做弟兄的，我们就是要回到上帝创造我们男人的本相。我们是领导者，我们就要有领导者的风范。我们是供应者，我们就得好好的来供应我们的家庭。我们是保护者，我们就保护我们的妻子儿女，用神的话来保护他们。那这是我们男人的本相啊。那今天是啊，今天这世界就在堕落，所以上帝让我们回来。所以让我们不要有罪恶，不要把那个世界东西带到教会来。教会是一个让我们悔改的地方。我们在世界上犯了错没有关系的，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就要悔改，我们要认罪，我们要神来赦免，那我们就会成为新人。我在这儿，我也给他们读了一段刘亚洲的那段关于道德的讲话。中国的解放军的将军啊，那不得了的这个人物，是空军的副政委啊。啊，他就讲了，他说：“你看今天美国的教会啊，还不同啊，那个人都忧忧愁愁，进来都欢欢乐乐出来的。久而久之，你的心灵就正常了，就健康了。”啊，他这句话很重要，你知道吗？他在斯坦福念书的时候，他在教堂的观察一整天，看到进去人什么样，出来什么样。他是个作家出身，很心细的。所以他说，儒教、道教、佛教没有给中华振兴提供任何的有利的东西。所以他的意思说，你们要兴趣基督教，他就没明说。我告诉你，他就那个意思。他说，你看到西方的神在受苦，在流血，我们中国的神呢，在享乐。可你看，西方的神是受苦受难的形象，东方的神，他说，你看我们的神都大腹便便，嬉皮笑脸。 脑满肠肥，时日吃尽人间的香火，什么事都不干。中国的神在享乐，人民在受苦，这是他说，这不是我说的啊，不是我说的，不要说我要攻击政府了，我没说，他说的，中国，这是中国军队领导人说的啊，是不是？所以中国需要福音，那我们就要有见证，所以我们就不能要把罪恶进入我们的教会来，罪恶进入到我们的神的儿女的身体中来。所以当我们追溯到我们看到孝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很重要第一点，我们看到那个孝是在创世纪十九章，罗德接待天使，他烤了无孝饼给天使吃，是不是？那个时候索多玛的人都吃有孝的东西，索多玛的罪那太多了，那不用说了，索多玛的罪简直是上帝都不能够容忍了，听都不能听了，索多玛的男人都不找女人的，都找男人的。天使来，他看这三个天使，哇，又年轻又漂亮，他们就不想放过，你知道吧？那罗德呢？罗德其实也不坚持真理的，罗德把女儿给他们了。虽然他很爱上帝，但他也没有坚持真理，他也随着世界，他知道说不行啊，这个我要保护，可是我女儿可以给你们，我女儿处女，随你们怎么样？你有这个父亲是这样干，我是不干的，我做父亲的，那你会干吗？可以看到人在世界面前的妥协到什么程度。妥协的什么时候？所以我们常常向世界妥协的，我们没有力量战胜的。后来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神吩咐他们头一日要把孝从他们中间除去，而且要连续吃无孝饼七天，记得没有？连续吃七天没有孝的东西，你胃受不了啊！啊，我们是领主的餐，那是无孝饼，就一点，你吃了一点，你还觉得挺香，你吃多了这胃不消化的。可是神告诉，为了杜绝罪，要吃七天。所以我们看到索多玛在圣经中代表着罪恶，孝从这个地方出来的，就是神所憎恶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肉身生活中虽然不能够禁止我们吃有孝的食物，可是我们在属灵的生活中，我们要严防孝的侵袭。 Amen。 那这是我们要知道，所以牧师讲的意思不是将来不让你们吃那个有孝的东西了，有主耶稣的宝血洁净，你可以吃的，但是我们属灵里边我们不能有孝进来。 Amen。 这是很我讲的意思，你们要明白。所以那么在主的比喻中，孝究竟代表什么呢？在整个圣经中，耶稣基督讲的孝代表了三类东西。第一类，法利赛人的孝。耶稣常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孝。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听王明道牧师讲到，就讲这个，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孝。这个法利赛人的孝代表什么呢？代表假冒伪善，代表着虚假的礼仪，代表着宗教的律法。我们今天教会里有多少这个东西？我们很多的教会根本就没有实际的属灵东西在里边，我们只是变成一个礼仪而已，一个律法而已，我们没有心灵和诚实的敬拜，而是靠这种律法。这是今天很多教会的问题，教会也面对的问题。有一天我去意大利去宣教，今天中午一个意大利的记者来访问我，从纽约来要跟我吃午饭。本来我中午要休息一下，昨天晚上休息太少，我下午还要讲到，但是他特意飞过来，很热情，我也没办法。我跟他讲，我就讲到意大利。我今天就想到意大利这个例子，我去意大利啊，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布道，意大利全是温州弟兄姊妹，那不得了的。我跟他讲，他很高兴啊。我说我们那些温州人呢，我带领他们在意大利米兰游行啊，我们1000多人在意大利的街头大街小巷游行啊，说信耶稣得永生啊，这个都来信耶稣。结果我们举的牌子全中文的，意大利人看不懂。他们楼上看说，这些中国人干嘛呀？造反呐、啊！哎呦，这都很奇怪的看，然后就问我们，我们才告诉他们。后来我第二天我说，我们今天游行啊，全用意大利文，不要用中文啊。所以我们写的信耶稣，哎呀，他们一看啊，都很高兴啊，我明白你干什么了。所以我们在那儿布道，在意大利的温州丁子信主的很多，很火热的爱主。哇，你知道他们对罪那很敏感的。我们今天在美国对罪都不敏感，你想想，你犯了罪了，你得罪了神了，你得罪了人了，或者你怎么，你敏感吗？你不太美，你觉得世界都这样吧，我也没有太过分啊，就可以了。我们常常自己原谅自己，我们常常给自己找个解脱的，可以了，我已经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就可以了。可他们那个不行。有一天姐妹来找到我，有一个姐妹哭，因为我们最后结束了，那天要领圣餐，一个小姐妹大概也就20多岁， 他说牧师，我明天领圣餐，我就不知道我不能领，可是我就很痛苦。哎，我说你受洗了没有啊？那我们是这样正常想嘛？他说受洗了，我受洗就可以领了。领圣餐不就是要认罪吗？认罪就，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得罪上帝的地方？他说是。我说那认罪就好了嘛。我这个牧师常常很宽容的，你知道吗？哎，认罪就可以了。咱们教哪弟兄姊妹这个出了什么错？我说认罪就好了。我从来不会追究你的，认罪就可以了。只要你认罪悔改，神都赦免你，我有什么不能赦免的？他说可是我是认罪，可是我认罪我还在做。我说那就不对呀，那认罪就别做呀。他说不行，他就跟他那个男朋友在一起住，同居，离不开他。他认了好多次罪，最后他们还是到一起。完了就认罪结婚得了。他说结婚两家反对不同意，就是两个家长就打得一塌糊涂，就不许他们在一起。那天还给我一个感动，我觉得这个姐妹啊，信得很认真的。我们照领不误，我们犯了罪领圣餐也不悔改，照领不误。多少人这个如此啊？可这个姐妹我觉得很单纯。我那天为她祷告，我求主来打碎她身上的捆绑，释放她，让她在主的爱里边真的自由的成长。而这样单纯的姐妹，她对自己的罪这样敏感，对孝这样敏感的姐妹，她应该得到神的祝福的。还有一次，我到那个他们带我去了叫什么？那个有水那个城市叫什么了？威尼斯。你看我去都忘，我去的地方太多了，我常常忘。啊，威尼斯。他说牧师去过威尼斯没有？我说没有。这个意大利的城市我都跑遍了，就没去威尼斯。其实威尼斯是最著名的旅游城市，我都没有去过。他们说哎呀，牧师你太辛苦了，讲完道带你去威尼斯。那我们那个讲道不像在美国呀，我们从早上8点钟开始讲道的，早上6点钟灵修，8点钟讲道，到半夜12点，一堂道。1个半小时，还包括赞美诗歌呼召，然后一天讲6堂，那所以天天讲道。所以当我从这状态中出来的时候，我掉了10几磅，我的胆固醇从280到208。你看，就这整个的这个就这几天，那个意大利那时候热的简直，那年法国热死了好像几万人，意大利热死了几百人，那热得不得了。但是当我讲完道，感谢主，哇，我轻松了。他们说，哦，牧师，我带你去。结果我们去了，我们就坐那翻一个大教堂，美轮美奂的一个大教堂，说最著名的一个大教堂。那个教堂是很出名的，也给游客参观的。啊，结果他做弥撒的时候，他就拒绝游客参观了，游客就不要走这儿，就弥撒做弥撒时间。我们正好进去做弥撒。那我们就坐下来，因为游客怕耽误时间，你做弥撒有段时间呢，牧师要讲道啊，要领圣餐呐、啊，然后又怎么样？那很多人不看这个东西的，他们就看那个建筑，所以他们就走了。那就剩我们20-30个中国温州人，一帮孩子们，都是20多岁的小孩。我那天我心里很难过呀，我看到那个教堂，世界那么著名的教堂，那个教堂可能是很贵的，我估计得值几亿吧。那个主教大人其实都挺出名，那个主教已经到红衣主教的那个级别了，差不多他来亲自做弥撒，5个人参加。我们坐在那里，我们好难过，这么大的教堂能坐几千人的教堂，5个人在那里领圣餐，3个人领，另外2个不领。这个大树长这么大，他们已经没有神的实质在里边了，只是一个空空的建筑和一个宗教形式而已。这是法利赛人的笑，法利赛人的笑。第二个，耶稣反对的是撒都该人的笑。耶稣指那个笑是防备撒都该人的笑，撒都该就代表着不信的，撒都该人是不信的，不信从死里复活的，不信一切神迹奇事的。所以今天很多人不信神迹奇事的，不信我们的主可以行神迹的，一谈行神迹他不信。所以我们很多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我们信耶稣都是从理论上信主的，我们神语上很通，我读了很多书，我们跟你辩论这个宗派那个宗派什么的，我们很清楚的，我们跟你辩论什么前几年前先祭后先祭什么，我们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可是我们是不是真的降服在神的面前，相信神是大能的神，他可以做一切的事情？我们不是的。所以神一谈说神在我身上有神迹，大家是不信，不要乱讲，讲的挺吓人的。 是不是？所以那个撒都该人就代表了否定一切的超自然的现象，否定一切的神迹奇事，否定了耶稣基督他过去做事现在还做事。就是上帝让我们警惕的第二种笑。第三种笑就是希律的笑。大家说希律是那个阿拉伯地区的那个王，当时罗马的那个傀儡的政权的王。希律是的笑代表什么？代表物质主义，代表物质主义。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要防备着希律的笑进入到教会来，防备物质主义进入到教会来。我们现在看到世界重视物质，今天中国人从那个共产主义的神坛上下来以后，开始把钱当作他们的神，全中国人们都在奔钱去，有权的用权力赚钱，有能力的用能力赚钱，没有能力的也去赚钱，实在赚不来他们就大砸抢，总是要搞钱，所以钱成为你生命的全部。所以成功神学就大行其道，很多的教会讲你信耶稣上帝就祝福你，你信耶稣上帝让你发财，圣经没这么说啊。很多的教会就讲成功神学，人来的很多的，美国你去上电视你看多少讲成功神学的，你们英文好你们听听那牧师讲的都是什么东西，他不讲十字架，不讲苦难，不讲为主献出自己，我们讲的都是信了耶稣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没有错没有错，这是一定的，但你必须和神的心意，神也给你很多。圣经里很多神的赏赐有好像有3000条啊，给神儿女的福分呢、啊，我们要了多少我们没要多少，但圣经中很重要，耶稣说你们跟随我的，你们要注意，你们爱我要超过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甚至你的性命，如果你爱我不到这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做主的门徒是要献身的，做主的门徒是要背起十字架的。所以今天教会已经很少讲十字架的道理，很少讲我们在主的面前为主献身，所以我们的信仰啊没有深深的扎在神的话语中，没有根基啊，风一来我们就飘了，异端一来我们跟着就走了，有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啊有一点点的艰难我们就不信主了，是因为你真的没有扎下根去，真的没有扎下根去。我就常常想起初代的教会的弟兄，他们在竞技场，在斗兽场，在十字架的面前，他们坚守正道。我就想起我们中国那些弥陀生弟兄、王明道牧师，他们面对监狱和做官选择的时候，他们选择为主坐牢，他们不选择做官。我们看到十字架时，我们看到以巴佛弟兄，就那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在全中国人们都在敬拜伟大领袖的时候，他说那是假的，他世界上只有一个神，只有一个神是真的。那个时候谁敢讲这种话，即使你看见了你都不敢讲，别说你还没有看见。我记得我那时候是没有看见的，我觉得我敬拜毛主席的时候我挺喜乐的，我觉得他就是神，世界没有别的神，就伟大的毛泽东是神。以巴佛是先知，我们不是。以巴佛为此付出了20年的监狱的代价，但是有一天他离开监狱的时候，全世界人都醒过来，全中国人都醒过来，觉得以巴佛对了。为什么他对了？他有神的话，他有圣经，他有神的话应许，他知道世界只有一位神。所以我们要防备希律的笑，尤其在今天教会在物质极大丰富的美国，我们在美国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国家，我们看到物质主义是至上的，我们跟世界一样，世界人要什么我们就要什么。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告诉我们要警惕，有一天当我们太重视物质的时候，神在我们的心中就越来越没有位置了，越来越没有位置了。有一天当你物质没有了你怎么办呢？物质是长腿的，说飞就飞，你的金钱是长腿的，说走就走，一个灾难来就什么都没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可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过去现在永远的不改变，他是磐石，他是山寨，他永远不改变。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5章他谈到了笑，他说 教会那时候因为淫乱的事情，他谈到了笑的比喻，他说岂不知道一个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这句话我读了我就不会再忘记，一个面笑会使全团发起来。有的时候我们对一点点的小罪我们不重视，我们就无所谓，慢慢整个的教会就发生了变化。你对一个小病你不敢，你不注意它，突然它哗就起来，癌细胞就遍布你的全身。所以神告诉我们，当我们发现的时候，我们要及早除掉它，除掉它。像小红姐妹发现了长一个小癌一点儿，割掉它，及早的割掉它，越早越好。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身上有教有罪有世界的影响越多的时候，割掉它，割掉它。在主的里边，我们靠主刚强，我们割掉它。有主我们就得到满足，有主我们就得到喜乐，其他的都不重要。即使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没了工作，我们还能饿死吗？我们今天在座的身强力壮的，我们又懂英文，我们都不是博士就是硕士，随便你去找一个什么，你都生活都不是问题。因为你想的叫过得跟别人一样，比别人更好，所以你就痛苦，是不是这样？你能不能跟神说，主让我跟那些爱你的圣徒们一样爱你，我要像那个圣法兰西斯一样的渴慕你、爱你、效法你，我要像那个玛莎·图丽莎一样为你献出我所有的生命和精力、能力。哇，你保证喜乐，你保证喜乐，这个物质的世界对你就不重要了。所以保罗说，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效的面，他说我们是无效的面啊，我们是神的儿女，应当把旧笑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把旧笑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那个新的面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献为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是用旧笑，也不可以用恶毒邪恶的笑，只用诚实真正的无笑笔。保罗告诉我们，那旧笑就是指淫乱和一切过去的罪恶，而新笑就指魔鬼撒旦的新的攻击。保罗告诉我们都要除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有双重的责任，我们既要保守自己，也要保守教会不沾染腐败的面笑，做诚实真正的无效饼。神怎么教我们，我们就怎么去实行；神怎么引导我们，我们就怎么跟随；神怎么管教我们，我们就怎样的顺服。我这次在加州，我深刻的一句话啊，我不是很顺服的人呢。这一点神一直在管教我，一直在管教我。那个寇少恩牧师讲道的时候，他讲了很重要一句话，他说我这些年来我一直不太顺服，我总有我自己的智慧，但是神不断的破碎我，不断。我今天有一个体会，我告诉大家，越早顺服越早蒙福，你越顺服越蒙福，神永远高过你。他说：“你说，你说，就说我吧。”啊，他说我，他说你知道，我做事情都是靠自己的智慧的。他是过去是华视的主播，你知道吗？这华视的主播，哇，寇少恩不是长得很帅啊，那是台湾的奶油小生，你知道吗？在主播的时候，很多那台湾的叫粉丝，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是粉丝，我们家吃现在不吃粉丝了，粉丝说有问题，我们不吃了，我们吃的粉条。说台湾很多粉丝啊，他有很多粉丝啊。嗯，后来我听英文叫 fans 什么是吧？是 fans 什么？反正就是崇拜者。所以他要做牧师的时候，粉丝都没了怎么办？有那么多粉丝还做牧师吗？啊，这智慧的。他说很奇妙的，神从来不按照他的智慧做事，神按照神的智慧做事。台湾当年成立的 Good TV， 当时的 Good TV。好消息电视台祝福多少人，对不对？24小时直播。他说刚成立的时候，曾国生弟兄找他，因为他是电视台专家，他是专家的，学这个的，他又干这个的。一找他，他说没得干，没得玩。你要想搞电视台啊，没得玩。我干了十几年、二十年的电视，我告诉你，那得多少钱呢？一年十亿，你有吗？你没有，你就别干。你要想让谁倾家荡产搞电视台，这是我的经验。 可是他说我这个经验就被神破碎，人家不用我了，一看我这专家不干，人家那些不懂的也不懂电视的，那曾国成哪懂电视啊，几个人就干起来了。现在你看真的是24小时直播，祝福多少人。他说你看神就告诉你不行。后来他我主动转说我做个节目吧，本来他说可以成老板，结果做节目去，人家还说考虑考虑祷告，你没有信心的都。神就高过你，神就高过你，神就不要你的智慧，神有他的智慧给你。说先弟兄姊妹，我们越早顺服的，我们就越蒙福。Amen。哈利路亚。对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顺服就蒙福，大点声，顺服就蒙福。我发现这个太太对老公讲的声音很大都。弟兄们真的好好顺服主啊！这个这一段我经过这段痛苦，我很多的思想。最近我是不太讲话的，除了讲台讲话，下面我很少讲话。我一直在想啊，很多的不顺服，主也让我警惕，让我警惕。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主的比喻啊，深刻的比喻来告诉我们，我们在教会里要建造一个纯洁的教会。我们的教会里，我们要建造我们纯洁的主的身体。我们不要受世界的影响，我们要坚守真道，坚守真理。这是主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的期许。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当我们看到主你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要活出见证，不被世界所影响的时候，主你就在我们心中有一个挑战。主，让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主，让我们活出你纯正的信仰。主，让我们真的是也不重视教会的教堂大小，也不重视人的多寡，乃是重视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你爱里边的得着。我们对你的爱，我们的生命的成长。主耶稣，让我们回归到起初的爱心，让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彼此的相爱，让我们建造一个扎扎实实的在神的信仰中建造的教会。主，求你来祝福每个弟兄姊妹。主，我们在这时候也把每个有我们的面前有困难的弟兄姊妹仰望你。无论是我们经济的困难，是我们工作的困难，是我们家庭的困难，还是我们个性的困难，还是我们服事中的难处，主，我们都仰望你。主，你必带领我们走永生的道路。主，因为你是永生的主，你永远的不改变，你没有转动的影儿。主耶稣，我们在这时候就把我们的生命、教会、我们的家庭都仰望你，带领我们走得胜的道路。在旷野里，你为我们开出道路来；在沙漠里，你为我们开出江河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的生命每一天在你的生命中被你建造。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